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不可否认，某些宗教信仰也会涉及到人犯罪的问题，但那些解决罪的办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比如说，用每天不断念经的方式来消罪，说是念得越多，罪业就消得越多。自己没有时间念，还可以付钱找专业人士念，甚至还发明了用机器24小时不停念经来替代人。不能不说，现代人真是聪明。但那对没有机器能念的时代，是不是特不公平呢？最大最小还有量化的指标吗？多少的标准又是谁定的呢？圣经说，人只有相信和依靠赐生命的神，才能解决罪的问题。仔细想想，这非常合乎逻辑和常识。就像人制造的电脑或机器，一旦出了故障，只有造它的人才能修复。它就是再聪明，也不可能自行恢复出厂设置，连小小的漏洞都不能自行修补。人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人不想犯罪却身不由己，更何况人的罪性机制靠修行和念多少遍经都是不能抹杀的。人唯有回到造物的主面前，承认自己的罪和有限无能，罪这关乎人生死的根本问题才能得到解决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3章11节到4章的第3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利未记的3章11到17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平安祭的条例和相关的规定。平安祭也需要祭牲的血，那么这就让人联想到，只有通过基督的宝血，那么神跟人之间就得以交通以及恢复和睦的关系。平安祭所献的供物如果是山羊，那么献祭的方式跟献牛的方式就很相似。供物的脂油和血都不可以来吃，因为脂油被视为是维持生命的力量根源，血被视为生命本身或者是生命的根源。利未记的17章第11节经文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祭物所流的血乃圣物，代表牺牲者他的生命，生命宝贵而且神圣，血也应当受到人的敬重。 那么正如创世纪的九章第四节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生命记的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也是禁止来吃血的。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，他为神的羔羊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并且流血舍命，他就为全人类成就了永远的救赎。好，利未记的四章一到二节就讲述了赎罪祭的条例和相关的规定。赎罪祭用作为人去赎罪，分为四种。第一是为祭司赎罪，第二是为全会众赎罪，第三是为官长赎罪，那么第四就是为平民赎罪。根据身份不同，罪的轻重来分开献祭。献祭者他所犯的罪必须是出于无知，而且不是故意的。人若故意犯罪，那么赎罪祭便没有功效。赎罪祭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，他背负了所有人的罪，成就了救恩，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主恩。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也赐予我们永生的盼望。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恩典呢？好，利未记所提到所献的五种祭呢，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。我们已经讲了前面的三种。赎罪祭呢，是为不小心犯的罪来向神献上赎罪的祭。我们本性就是一个罪人，而且犯的大罪或小罪都是不断的。罪无论是大小，在神眼中它都是罪，是不讨神所喜欢的，也拦阻了我们和神的相交。感谢神，他设立赎罪祭。在旧约时代，那么谁替我们来赎罪呢？祭司他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帮助来到神面前的人向神来赎罪。可是祭司他也是罪人呢，他们怎么能够替人来去赎罪呢？利未记的四章第三节就讲述，这条例制定时唯一受膏的只有大祭司，他负有指导全民属灵生活的责任。大祭司若犯罪了，就反映在全民的身上，就损害到百姓跟神的关系，也污损了圣所，所以呢，会使百姓陷在罪中。罪礼指的是有罪过失，祭司犯罪涉及到所有百姓身上，因他所犯的罪，那么这句话就暗示了地上的祭司他们是不完全的，因为祭司不完全，他们所献上的祭物也不完全，因此不能够永远赎罪。但是无罪的大祭司耶稣他是完全的，他为我们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，成就了永恒的救恩。公牛暗示了祭司的罪比其他人的罪更加严重。官长犯罪献公山羊，百姓犯罪呢献母山羊或者是母羊羔为祭物。首先考虑的是祭司的罪，因为他是众人的领导，如果他做错了，百姓会跟着错，他的罪也成了百姓的罪。有什么样的祭司，就有什么样的百姓。祭司要用小牛犊为祭物。小牛犊在当时是最珍贵的动物。犯罪的人的职位就决定了他该献的祭物是什么。虽然他和百姓犯同样的罪，但是他要负更大的责任。那么今天也是同样。雅各书的四章第十七节，雅各说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雅各书的三章第一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你要做传道人吗？传道人要负比较大的责任。你喜欢独唱吗？那么责任全在你身上。你要做教会的执事或者是主日学老师吗？那么你的责任就比别人要重。特权带来责任，神要你对他负责任。所以利未记的四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，经文说，使百姓陷在罪里。有些圣经版本把这句呢就翻译成连累百姓犯罪，这里就指出了祭司他的责任。祭司他也是人，他和百姓同样都会受到诱惑。 希伯来书7:28经文说，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是新约时期耶稣他就成就了救恩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那么这和出自亚伦及其子孙的祭司们是有着天壤之别的。希伯来书4:15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好，利未记4:4经文记载，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。那么这是讲到赎罪祭的仪式，这一部分和燔祭呢很像。宰于耶和华面前，意思就是献为供物的公牛要在燔祭坛北边会幕院子里去宰杀。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就表明祭牲代替了献祭者去受刑罚，象征着代赎。那么赎罪的原则就是，首先第一，先把牛牵到会幕的门口，代表替代，这是牲畜代替人接受罪的责罚。好，第二就是接着献祭者要按手在牛的头上，代表认同，意味着献祭的人认同牲畜为他赎罪。第三就是献祭者要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，代表以死代赎，只有牲畜替代献祭的人流血牺牲，否则这个赎罪祭是没有功效的，献祭者的罪呢也得不到赦免。利未记的4:5-7经文记载，瘦高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蘸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7次，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4角上，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。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7次，是保住了神对犯罪者的关系。耶和华面前的香坛是祷告的地方，把血抹在香坛的4角是恢复犯罪者敬拜的特权。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，靠着基督他的宝血，神就接纳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敬拜他。约翰一书1:9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希伯来书9:22经文也说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那么剩下的血要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，这个做法安慰了罪人的良心，就挪去了犯罪的情节。好，这是认罪的良药，也是唯一能够安慰心灵的灵丹妙药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要记得，基督赦免你的罪，他也同时释放了你这个人。神让一切罪恶都丢到海底了，丢到山边了，他不再纪念了。神他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，他除去了犯罪情节。你永远不要去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原谅你了，神他已经挪去了你所有的罪以及罪疚感，使你完全脱离罪的捆绑，全然自由了。当你来到基督面前，你会发现在主里边是真的有平安以及喜乐的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利未记的4:8-10经文记载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，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。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。赎罪祭的仪式呢，是照着平安祭的模式，罪已经得到赦免了，与神的团契和侍奉也恢复了。献上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。那么我请你牢记，脂油代表最好的。 利未记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，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，并头、腿、脏、腑、粪，就是全公牛，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，倒灰之所，用火烧在柴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赎罪祭和其他的祭就不一样了。公牛所剩下的部分要搬到营外，用火烧在柴上。我们相信这个举动是要强调罪性的深重。这个动物它是赎罪祭的祭牲，这个祭牲是用来赎罪的，包括皮、肉、腿、脏、腑、粪，这里边完全是没有分别为圣的意味，代表了献祭者的罪。那么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基督，他以无罪之身，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了我们成为有罪的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到十四节就说明了其中至深的含义。经文这么记载说，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好，让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段经文。对于圣洁的神，宗教永远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，也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。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罪人，也不适合到天堂。如果神把整个世界放逐到永恒的失丧中，天使会在天上颂赞，圣哉圣哉圣哉。但是感谢神，他没有这么来做。神他爱我们，甚至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有罪的。所以呢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去解决罪的问题，而是要转向基督，要信靠耶稣。耶稣基督他做得到，他可以满足你内心深处的需要。只有主耶稣他才可以赦免你的罪。解决罪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基督，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剩余的祭物呢，要搬到营外去焚烧，意思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而显得更加完全。从此以后，人不再需要献上牲畜来赎罪了，而是直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罪就得到赦免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次性的永久的为全人类的罪就付上代价，他献出了最有功效的赎罪祭，这种功效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利未记四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，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。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。为以色列会众赎罪的祭物和祭司献上的赎罪祭是一样的。在当时，一只小公牛犊它是非常贵重的祭物。祭司代表以色列全会众来到神的面前去赎罪，所以呢，要求是一样的。那么这里还有另外的一个教导，我们在神的面前除了要为自己负责之外，还要为我们所属的群体负责。神审判列国，虽然有些人并没有参与到他们的罪行，但是仍要同受审判。主后七十年，耶路撒冷被毁了，以色列沦为俘虏了。当罗马帝国瓦解的时候，百姓也跟着沦陷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国家的一份子，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其实有一份责任的。好，那么除此之外，神也会审判教会和信徒。如果你参与一个不教导真理的教会，你会和这个教会一同受到神的审判。你有个人的责任要去向神负责。如果你参与一个团体，你也要为这个团体负责，这是团体共同的责任。在启示录里头，神向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发出的信息是给教会的，也是给教会里头的每个人的。好，利未记的四章第十五节经文记载，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。 那么在这里呢，长老就代表国家或者是民族，在启示录里头，长老代表教会。利未记的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，这个献祭的仪式和祭司的赎罪祭仪式是同样的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我们看利未记的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经文的记载，经文说：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宰于耶和华面前，在燔祭牲的地方。这是赎罪祭，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，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。好，各个不同阶层的人都要献赎罪祭，因为他们都是一个罪人。虽然每一个人责任有不同，但是都犯了罪。这里提到的是官长，身为长官，常常有可能被诬告，或者是被散布谣言。但这里指的是他真的犯了罪，而且官长知道自己犯了罪，他就要献上赎罪祭。那么同样，官长所献的祭物要跟他的职责是相称的，虽然不如祭司或是会众的贵重，但是比个人所献的赎罪祭要贵重。这是教导我们，所有的官长都是神所命定的，所以他们要对神去负责。不幸的就是，今天的政客并不寻求神的喜悦，他们只想迎合人，他们不知道神要他们对神来负责。官长要用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，这个祭物不如公牛犊贵重。献祭的仪式要遵照祭司和会众的仪式。你看，这个人的罪和一般百姓一样，但是因着他所担当的职责，他所献上的供物的价值就不同了。好，利未记的四章二十七节经文记载，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。那么这里讲的是一般的老百姓。献祭呢，是为了不小心而犯的罪，也是触犯了神律法中清楚列明不可行的事。人犯的罪是有证据的，不是道听途说的，因此罪状是成立的。这个献祭就是要除去罪疚感，让良心得到安慰。对所有的人来说，只有基督的死可以为我们解脱那个令人窒息的罪疚感。心理咨询师他的疗程是做不到的。一个人的良心好像被热熨斗给封住了，罪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它是四处蔓延的，在内心深处它是挥之不去，无法自拔。人只有来到基督面前寻求帮助，那么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好，利未记的四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。如果他知道自己犯了罪，那就不再是误犯的罪了，他就要去献祭了。那么今天的信徒该怎么来去做呢？今天的信徒应该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。只要发现自己犯罪了，那么就要向神去认罪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约翰他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母山羊它是所有的祭物中比较不值钱的，可是还是要献祭的。仪式和其他阶层的人是同样的。那么按照利未记的四章三十二节，母羊也会被接受，献母羊的仪式也是同样的。好，在利未记的第四章里头，重要的经文在三十一节和三十五节重复提到他必蒙赦免。罪人得到完全的赦免是一个重要的真理。基督他的死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赦免。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 利未记的六章24-25节经文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要在耶和华面前，在燔祭生的地方，在赎罪祭生，这是至圣的。啊，要在献燔祭的地方献赎罪祭，这两个祭呢，都让人联想到基督。啊，利未记六章26-27节经文说，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，要在圣处，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。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，这祭生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，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。赎罪祭它是至圣的。你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向神的呼求吗？诗篇22:1-3节经文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？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助声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好，在马太福音的27:46，耶稣临死之前，他引用了诗篇，向神发出悲壮的呼声。这是最为黑暗的时刻，因为主耶稣他此时担负着全人类的罪，神就掩面不看他。基督为我们成为有罪的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但是耶稣他仍然是圣洁的。神虽然是掩面不顾他，但是仍在基督里面要人与他和好，这是一个不容易明白的真理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，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五章的研读还有分享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如今在充斥着假神和所谓无神论的世界里，人高举自我救赎的大旗，显得悲情又豪迈。但事实上，人能借着技术手段解决生活中的许多问题，却唯独没有办法靠着人自己的能力修复罪性机制，让自己不再犯罪，或是靠着人的办法来医治罪所带来的心灵忧伤和灵魂上的问题。只有神能，因为只有神能将人的灵魂苏醒，将人从死亡大道带到通往永生的路上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